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个人实相本质第644节哈，那其实是刚开始一点点地方而已啦。那我们上次是提到说呢，我们的器官在我们身体是不动，你的肝、你的胃、你的什么东西哈，它是不动的。可是，组成它的细胞其实是死而复生的，它不断在变化组成你嘛。那他是说呢，我们的信念呢，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身体器官是一样的，必要而且是自然的。换言之，就是你的思想可能来来去去，死而复生，可是你的信念是不变的，你还是维持那个信念。那某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的一生一世呢，它也像是一个细胞，那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也像是个器官。所以，我们来来去去，我们好像死来死了又活，活了又死了啊，很多事。可是事实上呢，它仍然是造成我们内在的自己啊的一个完整性。那现在有一句话，他提到哈，他说，信念系统的目的是在指挥你的生物性存在的一个机能。换言之，就是我要我有一个生物性的存在，那么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信念系统。有人说啊，这是你的信念，是啊，是你的信念。那问题是，你不可能没有信念。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一些中东国家，当他的妹妹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哥哥要去执行死刑的哈，那这是他们的信念系统啊。那中国人以前的三从四德。啊，或者是说这个所谓的五伦，对不对？今要诚实，是诚不可不死；或要止死，是不能不死。哈，像这种的话，在现在的话，会觉得很可笑嘛。可是，在当年，的确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信念系统嘛，是不是？它就是一种信念系统。那你说什么原因？不知道。为什么男生不能穿这个 pink 的衣服？其实没有说不能穿的，只是说你穿的话。所有人都觉得你怎么回事这样子，好，那女生的话哦，那不自觉，你看我们今天多少人穿 pink 的衣服，对不对？对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这种东西说，那你说为什么男生不能穿 pink 的衣服？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就是一种信念系统，好，就是一种信念系统。那信念系统是我们生物性存在的一个机能。换言之，就是你今天的存在哈。主要是干什么？是要去表达你的一个信念系统，这样对吗？好，就是要表达你的信念系统。所以，我们人借着，比如说，从小到大很小的自己，然后慢慢长大，它就是一个信念系统在往上走的啊。孩子绝对有信心，从最小的 baby，然后长到最大，他不知道怎么走，他不知道怎么讲话，他不知道怎么。做任何其他的事情，可是他就有办法用这种方式在做。那赛斯在他的这个整个架构当中，他提供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你可以去想想看的一个道理啦。好，意思是说，其实你的人生，如果你是按照你的 DNA 的身体状况，可以，从小到大这样长到现在的你的话，其实的精神状态的话，如果它是一种不阻抗、不卡住的状态的时候，你的思维、你的信念，它都会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阶段。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信心跟生命意义的一个重点。好，这是我们刚才在梦境化价值完成所一再提到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的信念系统的目的哈，我们有一个信念系统，那我们的信念系统目的是在。指挥我们的生物性存在的一个机能。好，所以每个人，一出生，好像兄弟两个人，老大跟老二个性差很多，样子差很多，整个行事的规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是父母亲吗？父母亲同样的啊，那不管是 DNA 也好，或者是教育状况也好，或者是整个家庭的这个气氛也好，都一样。不然为什么个人会不一样？因为他有一个。它基本的一个信念系统存在，所以我们对我们器官内的这个细胞的生命哦， 没有意识上的知觉。比如说你现在肝换了细胞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好，那你不去管它的话，你的思想一样的也会在信念系统当中生生灭灭。假如说你按照着你原来的自己的特质去做，而不要产生我们说的阻抗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会来来去去，然后会改正。也就是说今天你有任何的疾病，任何的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啊，或者是环境上的困难，这些东西都是一种能量溢压的结果，是一种能量溢压的结果。如果你要让你的这个意识心自由的话，你其实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的。那如果你心中有溢压、有抗拒、有火热、有逃避，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流动就出问题了。那既然我们说思维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对不对？那既然思维是个动态的话，当你被抑压起来，比如说我假装不要这样，我假装不要那样，我不要让他看到我的感觉，我要预防他 不要知道我的内心的状态，那我有事情我就癫在我的内心里面，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失魂无恋。好，还有呢，就是变成你自己的思维在这个地方有一套，在那个地方有一套，你无法整合，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你就发现到你完全没有力量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四分五裂的。比如我在这个人面前，我明明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在那边我要当作是林青霞那样，然后要安安静静的，然后不拉球啊呢，微笑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四分五裂啊，因为这个不是你一个本来的自己所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当我们否定我们内在的感觉，然后我们有想法，我们批判他。之后呢，其实你也开始会批判你周边的人，因为你自己都得不到解决嘛。那一个是这样想，一个是那样想，那一旦冲突的时候你不头痛吗？对不对？我是比如说我认为这是应该这样，可是另外一个自己批评他说不可以这样啊，那应该怎样啊，那有两个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当然会产生一个精神上的混乱，或者是身体上的混乱嘛。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说这个人很欠揍，那然后你就开始责备自己说，我怎么可以说他很欠揍，我怎么这么没有修养，我应该有修养才对，这是不是两个想法？我们常常又会有，因为修养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想，但是你觉得他很欠揍的时候，你一定从他很欠揍这个想法当中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认为他很欠揍，一定有一个我的想法，对不对？我认为他是很不应该，哪个地方不应该，为什么那个地方我看不过去呢？我为什么觉得他不应该这样？那他应该不应该这样？不管他应不应该，他都是那样，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管认为他该或不该，他都已经是那样了，所以他就是应该，因为他认为他就是应该这样做嘛。那现在是说你觉得说他很欠揍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他不应该嘛？所以你的想法跟他什么强迫。这个时候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去看看这个想法后面，好，后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真正不平的是你内心的一个不平吗？好，那如果说你回到一个情况，就是环境是我创造的，这是个铁律，对不对？因为我们说思想本身它有一个磁性的作用，它会吸引类似的东西、相近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嘛。所以当我觉得它很欠揍，而它又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要看看我用什么想法去造成这个结果，那有没有我自己还没有处理干净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在提到那个一些我们从生物上去看一些现在的环境，其实真正在人的这个我们存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在讲要丰盛，对不对？比如说我生意要做得很好，我事业要做得很好，我的表现要很好，我的人缘要很好，我各方面都要很好，对不对？那其实真正丰盛之道在哪里？各位，你知道丰盛之道在哪里吗？比如说我们刚提到三伏，对不对？三伏是一种水溪啊，我刚才念成水字，其实是水溪，像一个虫子边在一个水溪，那三伏本身它的细胞就允许共生长在它的细胞里面。好，那这样的话呢，它所新陈代谢的东西呢，借着它的共生藻的光合作用变成糖类给它，所以它根本不需要食物， 它不需要吃东西，它利用光合作用就能够产生自己的养分，也就是你提供别人什么，别人一定会回馈你什么。好，那它的它产生出的卵的 96%到99%、哦、都会被变成人家的食物，那一类的食物。好，也就是说它所生出来的孩子 96%到99% 是人家的食物，但是仍然有1%啊，哎，它产生很多啊，所以它是生生不息的。另外就是它提供很多的空间，让这些蚁类啦，让所有的生物几万种、几十万种的生物，在它的这个所造出来的王国里面生活，它是非常的宽宏大度的。在整个赛斯思想当中，他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当你能够提供别人什么的时候。当你能够提供别人什么的时候，常常就是人家提供你相对的东西啦。好，也就是我们不是要去跟别人比说，哦，你看我比你强，有的时候是什么？谢谢你比我更强。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让对方有一个出息出气的地方的时候，对方一定会回过来照顾你的。这个是一个我们说丰盛之道的一个基本道理啦。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道理。那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整个赛斯思想，他提到就是说整个世界本身，哦，它就是一种共荣共存的一个道理。好，那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东西，但是它却造成很大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我们认为蟑螂最没用，对不对？蟑螂最没用，可是整个地球的氮气却有赖于蟑螂所产生的氮气所造成一个重要的循环，你没有它不行的。好，你去看一个，比如说一个森林里面的某一个东西，你就当没有用，你给它杀看看。好，你杀了它，其他的东西就完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巴西树，对不对？巴西树的兰花如果死掉的话，哈，那么巴西树的有一种就是巴西树它的传花纹是从那个它的蜜蜂、工蜂的这个它的巴西树的兰花提供巴西蜂荷尔蒙，男性荷尔蒙。好，巴西蜜蜂呢，它巴西利的蜜蜂，它没有一般蜜蜂的荷尔蒙，所以它没有办法吸引雌性的蜜蜂过来，它一定要去采那个兰花的那个香味，而这个雌蜂只在乎那个香味。所以中间 有一个地方 卡到的话，哦，就完蛋了。可是你来看巴西利在整个这个蚁蝇当中它所扮演的位置有多大，它的花果叶都可以吃，所以叫做坚果之王。那它的营养很多很多，它有什么维他命，有各种维他命的，哦，啊，在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其实巴西果的那果实一掉下来打到你的话，你会被打死的，因为它非常大，那你是没有办法。一般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咬到它。可是呢，却有一种这个猪，刺猪，它就有办法用它的嘴巴一咬，它那个巴西果就可以吃，破掉就可以吃了。好，就好像我说开口笑，当它成熟的时候，它就会开一样。那你说你到哪里去找这种猪？这一种猪只有在那个地方有，而这个地方的猪呢，它的牙齿非常的利，它就一咬就可以咬到了。那这个有多重要呢？因为，这个猪呢，它是提供当地的更高的这个生物的一个食物，也就是说，事实上，它那边的一些比较高阶层的植物，哈，却专门是吃这个的。所以每一层每一层东西，它都有一个相关性的。那我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人在每个在整个群体当中的这个阶层当中，它是有一个它的重要的位置。你只要把这个部分凸显出来的话，你给别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是刘姥姥讲的话，对不对？以人方便自己方便，这是一般我们在讲的。那你说一个巴西利，它 产生的这个巴西果营养那么多，有硒、有镁、有维生素 B1、B2、E、胡萝卜素、钙、钾、磷、铁，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听说对肝保肝非常好。你如果到 Costco 去买那种那个栗子树最大的那一颗，那就是巴西果，但是那只是里头的一个小籽而已，它非常的有营养，听说对美容也非常非常好。好，所以你看哦，你去看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到说大家都想尽办法来让自己有一个特色，而这个特色如果给别的生物别的提供一种方式的话，那么你就能够造成丰盛。比如说像我们说巴西树的巴西栗的话，它是三四层的这个生态，最上面中间跟下层它都不一样的，中间那一层呢，它产生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叫做凤梨，大概2000多种凤梨，还有一种叫做褐椒，显赫的褐花椒的话，这两个东西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它非常漂亮，非常火焰，漂亮到极点。那为什么需要这么漂亮你知道吗？因为它只对一个东西有兴趣，对蜂鸟有兴趣。对，那蜂鸟的话，蜂鸟它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的眼睛跟人类一样是全彩的，可是它的嗅觉 zero， 它无法去嗅到任何的香味或甜味，所以你必须要色彩来吸引它，然后才能够让它去采到它的蜜。所以你去看哦，一个缺点会跟另外一个优点同时结合起来，所以你就不要抱怨你的配偶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一公一母嘛，一定相还嘛，对不对？你不要抱怨，因为它一定会造成那样的一个结果啦，就是说他们两个有一种共生共荣的现象。好，那一般来讲，我们说丰盛之道就是什么？提供无数其他生命的食物，提供很多的这个生态跟栖息的场所。那像我说的那个什么这样的一个水果，你如果没有那个赤猪来吃它，根本吃不到的。问题是赤猪吃了它以后，美洲豹才有食物可以吃啦，你知道为什么？如果吃没有赤猪，美洲豹就死掉了吧，对不对？所以说一环一环卡一环一环卡一环的。哎，说那个凤梨重不重要？凤梨很重要，因为三颗凤梨大概等于在上面存1公升的水，所以它的第二层当中它变成一个水库，12万只大概可以存到5万多公升的水在上面，所以它要形成另外一个生态，就是它有凤梨蛙，有凤梨凤梨蟹、凤梨昆虫，就是依赖水生物才能生活的那个部分。可是那个生物有没有作用？有，它每一个东西都有相互的一个作用。那各位，你现在知道丰盛之道了吗？我们能宜人方便，自己就方便了。如果可以提供给别人什么，那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你说你家的桃树长了那么多好吃的桃子，干嘛啊？牺牲自己啊，对不对？是啊，也许你吃了它很多很多，然后你觉得这个水果很好吃，然后你会怎样？再去种嘛。对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有不同的信念嘛，这个不同的信念会吸引不同信念的人跟你在一起嘛。可是如果你去应用它，你先不要去排斥它的时候，你可以利用它做一个创造的基点。好，那赛斯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整个生态当中它本来就是维持一个和谐的。你不管你在哪一个阶层，比如说你把蚁蝇弄掉，那整个地球没有会，它没有办法净化空气，对不对？你把所有的杂树都砍掉，结果呢，这些蜂啊、蜜、蚊子啊，这死光了以后，谁帮你传花粉啊？所以每一层的关系，你可以发现到它精密到它非常复杂的一个程度了，精密到非常复杂的程度。那所以我们在看它这里提到说，如果你的信念系统是你的生物性的本能，换言之就是什么？就是你存在的价值啊！你本来就有这个信念，那你一定要改跟别人一样的信念吗？当然不是啊。如果是的话，就没有，比如说一个褐椒 就有一两千种的品种，对不对？它为什么要那么多品种，你知道吗？因为不同的褐鹪的品种吸引不同的蜂鸟。
你刚刚不是说女人为什么要穿 pink 吗？
对。
因为男人是蜂鸟呗。
OK。
什么叫褐鸪？
褐就是褐。吓到人的那个吓，没有口字旁。鹪的话哈，就是芭蕉的鹪。那褐鹪跟普通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颜色非常的艳丽。
这可以吃的吗？
可以吃啊。Yeah, 但是在美学上，它提供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好，所以你去看，生物呢，它比如说它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它专注的点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用香味去吸引昆虫，它是用美来吸引那个没有味觉的，但是有视觉的这个蜂鸟。好，甚至于它产生一种类似像鸟的那种绒丝的方式，很方便你去吃它的东西了。好，所以 小就是大了。有的时候我们要争赢哈，有时候并不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能够提供它什么的话，它会回过头来提供你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合作之道、丰盛之道。但是不是说我今天笨笨的我这样，有的时候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提供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看起来是蛮损失的，可是事实上你却利用这个部分呢，你能够得到你应有的。可我们这样看一下我们人类好不好？好，你说你今天当会计师，你只会会计，对不对？可是你做了会计，是不是你得到你应有的这个收入？一样的道理啊，你替别人做会计的服务嘛，对不对？那我今天是个艺术家，我喜欢音乐，我既然创作一些音乐，现在人家都给我很多钱啊，对不对？你现在画图，你画画图，你也没有工作，也没有去耕田，可是你是不是得到很多的报酬，对不对？那像以前的释迦牟尼佛，他只会教人家一些知识啊，所以他只要带一个碗就可以了，到哪里都有得吃啊，对不对？他一个钵就行了，就可以一辈子八十几岁安全的生活嘛。所以现在重点是在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长处在哪，按你能够提供些什么，而不是从人家的身上要得到什么。好，如果说我要强过你，我要把你这个其实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丰盛之道。你可以发现整个物质界的东西它的原理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去提供。而且这样讲好了，真正很厉害的物种，比如说恐龙，对不对？它的确是在地球上主宰过很多年，没有错。可是突然间就全部消失掉了，最后主宰的却是它最看不起的那些老鼠呀，或者是说你说珊瑚，对不对？经过了五六亿年经过了多少地球的毁灭，它就是不会死。为什么？因为它的确是很卑下。好，可是他跟其他人产生一个共荣的关系。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不要去管他的话，你的思想同样的是自然的在你的系统内生生灭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问思想来源是什么。思想来源就是更上一层的啊，也内在自己啊。他既然让你产生这样的思想，他有没有他的必要跟目的？有啊，你只要不卡住就好了。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卡住的能量？去看看比如说我在这里是一套，我在另外一个面前是一套，那这样的话你一定自己会支离破碎的。好，比如说我在这里说我是吃素的，到那边说有没有肉可以吃？开玩笑的啦。而是在这边呢，我就像林青霞那样，我不要求，那边呢，我是大跳起那个，那这个本身你一定是会产生冲突的。好，那我这样讲当然是比较大而化之的说话，可是你去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任何地方你看到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没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是你以身带来的思想，它是你的核心信念，而核心信念是什么？是你生物性存在的一个机能啊。我们一定有一个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好，一定有的。好，那我们提供别人什么？比如说 有人说，哎呀，我当你太太，我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啊，你去赚钱，那好像我是对不起你，没有，没有这种事情啦。为什么？我提供你这一点，你提供我另外一点啦，我照顾家啊，是不是？好，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提供不同的东西，然后呢，其实只要互助合作，它就会造成一种丰盛。生意上也是一样啊，像我有一家公司啊，他们生意做得非常好哈。有时候我真的是蛮感动的，比如说我带我女儿去啊，哈，然后他就哦，前队在外面欢迎。我其实你不需要对我这样子啊，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啊对我，然后对人家特有礼貌，对客人，对什么的，他都很会去考虑对方，会去尊重对方嘛，啊，然后会提供很多服务给对方嘛。那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买东西？因为你服务很好，品质不错嘛。做生意只有老的这个中国人的一种方法，就是四个而已嘛，三好就够多嘛。然后哪三好？品质好，这个信用好，服务好嘛，啊、哦，再来就是价格便宜嘛，对吧？哎，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愿意跟你分享，我愿意跟你合作，我愿意跟你共荣，好、哦。如果你的利润低，跟别人共荣，你反而是根本没有人会让你倒的，因为人家不愿意你倒啊，倒了以后到哪里去找那么便宜的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懂得什么叫丰盛之道。当你知道丰盛之道的时候，那么你的生命当中是不会有问题的。那比如说像我们当老师的，我们其实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没有比任何学生强，这个我们必须要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也一定要让学生能够尽量去发表，对不对？但如果说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很棒，我比你们都棒的时候，那你死定了啦，你死定了，因为这不是丰盛之道啊，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不尊重任何其他跟你不同的人的话，你根本谈不上任何丰盛之道的。如果你想在你的领域里面，你先说我必须要盖过你才可以，其实不是，是你能够提供什么给对方，这样你才是丰盛之道。这样各位有相反的意见吗？好，其实这个很重要。那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我不是我把你盖住，我把你弄错弄倒了，然后我就比你强，不是。有时候你必须要灵敏，不要让他低下，因为一旦他低下，一旦他失去了自尊，以后他什么都不是了。你千万不要让你周边的人失去了他的自尊心，因为他一旦失去了以后，你放心，他会继续坏下去的。他一定会继续坏下去，除非你让他有自尊，那么他有自尊，他会表现得越来越好。他能够奉献给你的时候，比你给他的哈，他要更觉得是有利跟有自尊。那问题是人没有自尊是活不下去的呀，不是吗？我如果在你面前什么都不是的话，啊，你看我是流氓，你看我是坏蛋。那我如果在你面前永远是坏蛋的话，我就干脆就坏给你看呐、啊。好，所以一个慈悲的道理，不是，其实不是对对方的慈悲，而是对自己的慈悲，而是一种丰盛之道。就是如果让你周边的人都丰盛的时候，那么你一定造成自己的丰盛。我讲巴西利的话，他巴西利所提供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不可胜数。好，那它造成整个环境的一个大的循环。那像我说的珊瑚也是一样的，像我说的那个凤梨哈、哦，南美洲的凤也是一样啊，你提供很多很多给别人的、啊。好，当我提供很多很多给别人的时候，我在表现我最能表现那个信念，对不对？比如说我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展现某个部分，我知道你吃不到我的果实，我就想尽办法变成一个你能吃到的。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东西、哦、大概都是这种形式的。你不要看说，哎，羚羊被老虎吃了，那如果羚羊不给老虎吃，老虎不就死了吗？好，啊，老虎死了有没有其他问题？有，问题很多，包括羚羊你也没办法生存。所以我有一次我在去黄石公园的时候，那黄石公园那边刚好有一些野火，然后导游就跟我们讲说，事实上在这个地方野火的话是不救的， 为什么不救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一种自然生态，它是一种自然调节的。那你看你把火灭掉不是很好吗？是，你把火灭掉很好，可是可能依赖这个火的而能够生存的这个调节的部分它是没有了。所以你不要用你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它有它的大智慧存在的。好，就好像我说有巴西利那个果实可以打死你的，很大很大一个，那你也咬不动的，但是你放心，是有一种东西可以把它咬动的，而且就在那旁边。好，就是他们说什么无情花救什么断肠，无情花的毒必须要断肠草来救，是不是？yeah. 啊，但是断肠草在哪里？在无情花旁边嘛。就是这么奇妙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它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人是多次元的人格？因为我们是互相合作的。那为什么叫互相合作呢？因为这正好这里切一块什么的，所以造成那个人格来填补这个。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哪个阶层可以弄掉？你弄不掉的啦。呀，你认为蟑螂很不好，全部把蟑螂杀掉好不好？你认为蛇很不好，把蛇全部杀掉好不好？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会大灾难。
蟑螂到底有什么好？
蟑螂很多好处，比如说蟑螂它的氮气，它非常重要的，它调节整个地球氮气的一个功能。你去 Google 一下，或者是到维基去打一个蟑螂，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好处不可胜数啊，这样，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以为哦，这个小强不好，小强好得很的，呀，你知道旁边是树不好，如果没有那些树来调节你的空气，你怎么做，对不对？你说，我说的那个珊瑚啊，它的排泄物呢，经过它的共生沼气光合作用之后变成糖回去给它，所以它不需要粮食，它是长得很慢没有错，可是这个地表当中唯一能够改变地表形态就是珊瑚嘛。那珊瑚有没有作用？珊瑚提供几百万种的生物在里面生存，它是最丰富的物种在里面。那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这些小生物的话，大鱼要吃什么？这样了解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它其实都是共生共荣的一个状态。那既然是共生共荣的状态，你不要怕被人家欺负啦，不要讲道理，不要怕人家欺负啦，其实重点是在于，当你觉得对方很不好过不去的时候，去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信念造成这个结果。好，那假设说你的，我们这里不是提到吗，你的信念就是你生物性存在的机能，对不对？你一辈子要写的就是你看不惯的那个东西耶。各位不要，我这句话不要把你们吓到哦，但是真的耶，你知道我意思吗？好，真的，比如说我永远看不起我自己，我可能一辈子在学的，我怎么看得起我自己啊？学赛事的好处就是，我说真的，我们不断在转化，而且不断的跳开自己在看自己啊。好，你跳开自己看自己，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想要喝我的可乐。如果你不介意是可以喝了，不是我的。像我们常说，哎呀，这个他占我便宜啊，我这样的话我吃亏啊，或者他没有道理啊。是啊，你提供他某些他所缺乏的，他由于你提供他所缺乏的，他回过头来补你你所不足的部分啊。所以他说，你如果对你的想法哦，你不要去管他，不要卡住的话，为什么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说你的想法如果不卡住的话，你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在系统内生生灭灭，然后带给你去完成这个你的信念所要完成的一个价值完成啊。好，所以理想的说，思想是自己会平衡的，就好像我们的生态是自己会平衡的一样。我刚刚讲那么多什么褐胶啦、凤梨啦什么的，为什么讲那些东西呢？因为这是生态自然的平衡啦，好，它就是一种生态自然的平衡，会产生老鼠，那如果没有老鼠怎么样？好，那 会产生蟑螂，那没有蟑螂会怎样？你去想想这些东西啦，会产生这些杂草，那、啊、没有杂草会怎样？啊，树会生青苔，树若不生青苔会怎样？所以这个人很不好，这个人如果不没有不好会怎样？你觉得说一切都很理想吗？不见得哦，不见得，因为某些部分的话哈，他如果跟你自己维持在一起的话，他会维持你生态的平衡，思想会维持他自己的平衡。哦，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往前进？因为当你平衡的，你觉得你没有去卡住的时候，那么它自然会修复，对不对？这除了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解决之道自然会来。再来就是什么？你才能够真正行使由内在而来的智慧做创造了，啊。所以维持你的自己的健康，并指挥你的身体，思想会自然平衡。平衡了以后呢，会维持你的健康，然后会指挥你的身体。那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思想不平衡呢，那身体就没有办法维持健康，还有呢，身体就不受到指挥。所以如果你身体有病痛，我跟你讲，任何的痛都是精神上的痛，精神上卡住了，两个不同的思维。那你说我没有不同的思维啊，那你要看看你在不同的时间去记自己想些什么东西，然后你去比较一下，就发现它是有状况的。有时候你会说退步海阔天空，有时候你会说士可杀不可辱，那其实这两个是相冲突的啊，对不对？那既然是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这个不吃嗟来食这种东西如果是存在的话，那就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啦。那你又要退一步海阔天空，然后又要不吃嗟来食，那反而蛮奇怪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接受了很多很多老师的教诲，对不对？可这些教诲当中有大部分的东西，只要他主张的，他其实都有很多是冲突的啦，有很多想法我们基本上是冲突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因为没有看到的话，他已经在你的思维里面，然后你又要把它挡住，那挡住以后又发生不平衡，所以身体上才会有病痛啦。所以因此天生的治疗是会发生的，当你思想平衡，你天生的治疗就会发生的。好，你如果不挡它的话，你接受，我们讲接受的意思不是说你同意它哦，接受是我就知道它存在，我就承认它存在。好，承认它存在的意思是什么？就让它自然运行啊。比如说我这里有这么多人，对不对？那有些人，我比如说我这样，我很喜欢。有些人假设说我不喜欢，我都很喜欢你们，我是这个假设而已哈。啊，假设说我不喜欢的话，那我可以跟我喜欢的人多接近啊，没有问题啊。但是你没有说我一定要去打对方啊。我们刚刚提到说，你真的有是非观的时候，是你一直想打对方，为什么？因为你不好的时候人家打你，对不对？你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人家会打你，是吧？所以你觉得人家不好，你就想打对方，处罚对方，或给对方颜色看嘛，对不对？哎，我现在讲太快，不会哈 ，OK 哈，那你不要介绍。去看看自己的是非观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很不好？为什么我们这个一下就生气了？为什么我们说我要跟他？其实你可以不跟他接近，或者是没有那么接近，但是对对方是没有任何太多的一种过不去卡住的地方。但是不卡住不表示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啊。比如说像我说的蜂鸟，对不对？他就会找那个漂亮的蜂胶鹤胶啊，那不漂亮他找不到啊。那说不漂亮我找不到不行吗？可以，因为你的信念本身它会来到一个自然的平衡。你跟某个人不就说没有很深密的这个交往没有关系啊，不是说你今天看他很就是跟你根本不合，然后一定要勉强自己去跟他在一起，那这个是什么？又是勉强的嘛，对不对？所以并不是勉强，可是你对他并没有排斥啊，只是说你一定有你自己 prefer 的东西啊。我们说思想是相吸的嘛，能量是相吸的嘛，所以他说你的信念系统自然而然会吸引某一类的思想。你的朋友可以从你的朋友当中可以看出你的为人，就是我们在 Kitty 的那个 Retirement Party 上面听到的一句话嘛，听说这也是一个赛事高手写的一句话呀呀，所以你可以从你的朋友看到这个人嘛。那一样的情况，你的信念系统会吸引某一类的人啊。好啊，有巴西利就有 就有那个赤珠嘛，那个是不是珠啊？一个叶在一个，就一个叶在一个什么？对，那个应该是珠吧？哈、哦，弱字旁在一个
臀
啊，珠珠赤臀啊，也珠的意思啊。哦，我们的思想本身就带着后面带着一大堆的一个情感上的经验，所以我们刚才在提到说，如果你要有情感上的这个成就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一样是来自一种思想嘛？所以某一类的思想后面带着一连串的情感的经验，所以你看看哈、哦，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信念产生一堆的思想，然后带来一大堆的情感上的经验？好，那你现在的情感经验是什么？我是被害的，我是被弃的，我是被侮辱的，我是被就是被不公平待遇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感经验的话，后面是不是来自某些思想？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好，那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的这种状态的话，你要处理的是那个四分五裂的一个信念，好，你要把它合并为一。好，那他这告诉你，这里他这一节当中，他告诉你怎么样去合并唯一了，他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他说一大串稳定释出的、充满了恨跟报复性的思想，应该引领你去找到那些得到力量的信念。为什么我会恨？为什么我会报复？想要报复？为什么我会那么讨厌？我气死了。那这个气死的是不是一种力量？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得到那个力量，那你要去找到为什么你给这个东西力量。好，比如说看到鸡脚，我们中国人流口水，美国人怎么样？哦，这野蛮人是不是？那什么东西造成一个流口水，一个觉得野蛮？是不是后面的信念？是不是？我一个海参端出来，有人说哇高级哦。哎、啊，我女儿说，你可不可以拿远一点？可不可以不要放在冰箱里面？看到好可怕。我说，哎，这个高级的，它是什么信念，对不对？它的信念就是那是虫，黑色的虫，很难看的虫，很可怕的虫，是不是？那一样的啊，你看到一个人就说这个人很黑，很可怕。我有一次在兰屿哈，然后我看到那些兰屿的土著嘛哈。他的皮肤黑啊，然后像鳄鱼一样，对不对？啊、哦，我想说哇，好可怕啊！这是我的想法了，当时的啊、哦。结果旁边有一堆女生说：“哇，好性感哦！”我才想说：“哦，原来是可以用这种眼光看这样的皮肤状态。我不是说他们不好了，我是说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哈、哦，你的确是可以看到说哦，他很黑，然后像鳄鱼皮。”那另外一个人可以说是，哇，好性感哦。那我实在是不能理解那个性感在哪里，因为坦白说我是不知道了。对啊，
野性，
对啊，对啊。所以，但是这种东西的话，对男生的话，你就很难去产生说那样是性感，对不对？我们很难了解。可是，也许你们当女生的哈。就比较知道嘛，是不是？但也有人会不同意啦。
美国人跟西方人比较喜欢。
我那个时候是，应该我还蛮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所以那些女生们应该都是我们台湾人，而且，对，他是外国人不会想我很性感，就算他很性感，我也听不懂啊。所以他告诉你说，比如说我现在好恨好恨，我恨得要死，我气得要死的时候哈，去找些什么东西给那个恨力量，什么东西找到那个获得力量的信念到底是什么？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而你切不可以忽略说思想是有效的引起你的经验的这个事实，你千万不要去否认这个东西啦，因为如果说哎呀，你忽略这个思想是有效的经验。 我看到我很恨，然后我硬要把它变成不恨，哈，擦个面霜，哦，不要餐餐吃鳗鱼，我要有修养。假如是这样的话，哈，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你的信念是什么的。是你的确也是可以有修养，可是这个修养本身它会产生一个四分五裂的现象。所以借着一个光明的思想把它扫入到表面乐观的地毯下，那你找不到那些信念。这样的话这种习惯性的不愉快的经验会带来同类值得实质经验。这样看到它的意思吗？好，比如说我今天就老是招蜂引蝶，然后你又不去看我已经产生很多花香，荷尔蒙一直在花出去啊，那你老是碰到同样的世界，为什么？因为你招蜂引蝶嘛，对不对？我刚讲过啊，你是用这种方式造成那样的结果。所以当你不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好，那么除非你对现在的现状觉得很满意 ，OK， 没有问题。那如果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又把那个不舒服的点扫到地下，那么你就根本没有机会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你说，哎呀，我家起火了，可是你又永远是让它有起火的机会，那这样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还不如说好，干脆长痛不如短痛，去看看我用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结果。因为你如果不把它处理的话，你说换个环境有没有用？没有，没有用。换个人有没有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因为思想它会吸引同类型的问题在自己身边。
超好的耶！
高兴的不得了。
甚至不武啊！是，你看这样运动多好。
对呀，真的是给人家过关，对他的个性的锻炼，简直
啊，真的是。
Yeah。所以，你要检查自己的信念系统，也就是我们说我们的思想，很多的思想去造成一个器官，不是造成一个信念，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用我们的细胞去造成我们的器官，那器官不好，不是什么问题啦，就是器官不好，你要去看为什么器官不好嘛。你只要把不好的组成不好器官的细胞换成一个优良的细胞就没有问题啊。那如果信念不好，信念不好是因为很多的思想不好，很多的想法，你是可以从碰到的环境当中去看，我到底是用什么信念去对应这个部分。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哦，就煮了12道菜嘛，哈，他什么菜都有，因为有个客人来嘛，啊，煮的累死人哦，连吃饭的时候都没有力气吃了，然后等他们吃完了，我又把所有的碗啊又全部收起来洗好，然后在洗的时候我就在观察我自己哈，我说我是个男生呢，怎么会变成好像煮饭洗碗的，对，变成厨娘哈，但是我自己又回过头来想说。好像我自己是喜欢的，也就是说我自己是还算喜欢的，所以并不是说我自己把这个放在这里面。好了，今天换个别的地方，我会不会还是这样？我还是一样的，对，又不是只有煮给家里吃嘛，能到外面去有什么的？我一直都有在表演同样的情况，这是我的基本信念嘛。你要叫我说不要煮了，我还是煮嘛，对不对？
对，你喜欢
吗？对，就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嘛。所以你有一个信念嘛，那如果你换一个信念，比如说，哎呀，这个东西是应该这金子什么燕刨除，对不对？那难道我不是小人吗？对啊，对啊，就是伪金子哈。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完全是信念的结果了，是一个信念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的话哈，那我就觉得高高兴兴去做它了。那你会发现到说。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嘛，当你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 这个困难对你的伤害多大都没有关系，或多小都没有关系。重点是在于这个东西可以提醒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去看看你信念的机会。你可以改，你可以不改，没有说你一定要改，因为你的信念就是你的，你的人生是你的，你要怎么塑造它？但是如果说你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很不满意，比如说你的配偶对你很凶悍，或者是他讲话很不礼貌，那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好，那你说他要改，其实不是，是你的信念要改，因为你的信念一改的话，你的环境会跟着改变。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说啊，你看所有的外面的心理学的书籍啊，我包括那个信念革命所说的，或者是这个戴比福特啊，或者是拜伦凯蒂啊，不管哪个人都说话都一样，因为你要看自己的信念，为什么？因为你改变到他的信念嘛。你是用什么信念去造成那个？那是个器官，是你的身体的器官一样的东西。如果你不改，那你永远是一样的，那你就不要抱怨了啦。那你说把它扫到地毯下去，我看不到，没有用，你必须要去检查。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碰到负面的一个主观或客观的事件的时候，他就是要促使你去检查你意识心的内涵。我碰到一个困难，我这样被欺负，你就是要促使你去检查意识心的内涵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去观察家人的一个行为，你就觉得很有趣的。比如说我当我在削水果的时候，我一定是甜的部分削给大家吃，自己是吃那个底下的那个部分。那煮菜的话呢，一定是人家吃剩的，你捡那些可能人家不吃的部分来吃，或者是上一顿留下来的部分，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批人他是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像我家如果放一个西瓜在冰箱里面的话，你可能第二天看到的是上面那一个部分不见了，甜的被削掉了这样子。那你会说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那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思维方式的这个先生在家里嘛，所以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嘛。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对应关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假如说你觉得说你很委屈的话，你不用委屈嘛，你只要改变自己的信念就好了。下次你如果吃上面的，他只有吃下面的嘛。
西瓜有上下的。
不是，你切下来不是上面是红的，下面是白的吗？
哦，对对对。
这是一个西瓜，对不对？当然是上面那部分最甜，对不
对？
我们家有人吃西瓜是只上吃削上面的。
就这个 case
来讲哈，怎么改变自己的信念？就这个，
如果你的做法一直都是要维持一个是，我就是要吃，大家是一样的，你不会去捡那个下面那个部分，就不会产生一个想要吃上面的部分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我们家的话，不管是谁，包括新来的我的女婿也是一样，吃完饭就往那边丢，因为他知道我会去收啊，我知道我会去洗啊。但如果说我平常就不洗的话，你只好自己洗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其实是因为你，比如说这样讲，我很怕我的儿子没有吃饭，没有被照顾，所以我尽量的委屈，尽量的让去收拾他的时候，他有你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就不会去收啦，他就不会去吃啊。这个是一个相对应的结果啦。我讲到我跟我同事去外面参展，然后刚好切房间，那大家两个人睡一个房间的时候，我睡在地上还不行，他要把我赶到冷气口去。
赶到哪里？
冷气口啊。他床铺当然有两边嘛，对不对？那我在另外一边比较不会吹到冷气，对不对？他说不行了，你要到另外一边去。
那你为什么要去？
对啊，那就是我自己的个性啊。那就是
为什么要睡地板？
是啊，这就是我的问题啊。 我没有错啊，我跟你讲的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一开始的话，我就是一定是睡上面的话，就是床铺的话，那么你就一直就是跟我睡，不然你就要睡地上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
之前就有很多互动，他们是这样子的。对，
之前就有很多互动。这是卡位嘛？你要卡位，就你，比如别人在生气的时候，别人在乱吼的时候，你都委曲求全，那么他会越吼成习惯，越吼越大声啊，这你能怪谁？是不是？那、啊、你都一直让人家欺负的话，那你这个就本身你就是要看，就当时他在那种状况的时候，我都因为爱他、疼他、珍惜他，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另外一边嘛，那这个结果就会造成，这是生态问题啊。
那如果要改变的话，是在事件发生时当下改变，还是等到事情发生以后，等到cool down以后再改变呢？如果有状况
的，我的建议当然是说，你事后可以跟他讲说，因为要让对方接受最好的情况，就是说他能够接受的情况。那你事后跟他讲说，我有件事情想问，其实我是不舒服的，你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所以才不会说我妈妈都喜欢吃回猪肉啊。
在当时其实也可以，
当时也是可以。如果你是
当下是为一只脸，
没有，我跟你讲，是一开始你就当时的话就一定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已经我说积弊已久的话。好，积弊已久的话，这个比较会出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缓一下，好，但是你当时表现也是 OK 的，只是说你就是要承受那个比较大的冲击而已啊。当然当下是威力之点是没有错的，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技术性的哈，技术性的就是我现在暂时先那个，但是我事后跟你讲说，我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的一个信念。跟你没有关，不是你的问题，是我，因为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当个女人，我需要人家疼我，我需要人家照顾我，我希望我的先生对我是好的，这是我的梦想。那你这样的话，会让我这个梦想是没有，但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需要。就回到我立场了。但是如果说你当时的话，你可以不表达你的不接受，没有问题啊。但如果说你要把事情讲清楚的话，最好是他能接受的情况。
那如果遇到那种什么都不接受的话，他叫一意孤行的话呢？那就不讲理。
现在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啊？因为人完全是一个思想的动物，他的想法一个瞬息当中有几万个念头在变动，对不对？他随时是采取一个想法，虽然没有说他是有信念在主使他的一个想法，可是他总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你不会认为说他的思想是不会变化的，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不会变化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把一个人定型其实是一种暴力啊，你不可能把一个人定型，因为人都会在改变，思想一改了，想法一改的话，你的行为就改了啊。那我这种说、啊、他就是小偷啊，他就是小气，他这个人就怎样，你把他最不好的部分引在你身上嘛，对啊。那相反的来讲，是如果你不用这样想，你还是可以把他任何人他的内心里面都还是有一个比更好的自己在里面。因为这是赛斯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在意识心上、哦、就有一个最完美的自己形成在他的那上面。那他现在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部分的话，他仍然有一个最好的自己是在他的意识心里面，那你要去引他的那个部分啊，参考这个创造生命的奇迹第十一章工作，他是提到说有一个人、哦、啊，他去应征工作，他的老板是出名的铁公鸡，坏到不行，所有在他手下工作人都说这个人坏透了。当他请教路易斯赫，路易斯赫跟他讲说，他的确是有坏的一面没有错啊，但是你相信不相信，他的心中仍然他的内在还有一个很好的自己在里面，人性就是有这样的东西。那别人对他什么看法是人家的事，那你对他什么看法是你的事。好，那结果他听了他的话， 他说很快没有多久的时间呢，邓江就偷塞钱给他，然后得加薪，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其他的地方，让他有更多的这个的机会可以表现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第十一章工作，啊，他提到工作那部分，那给对方祝福，用相反的方式去做，好，以少胜多。当你少的时候，多就会来嘛。你看我们台风的形成是什么形成的？因为有低气压嘛。因为气压变低的话，上面的高气压就往低气压走啊，对不对？当你是用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我是需要的，我是不行的，那这样的话就会过来。但基本上我们一般的行为模式，人类的行为模式都是你不好，我比你更不好，你坏，我就逞凶给你看，我绝对不让步你，我一定要把你这个赢过去。这个不是这样的，那跟高气压跟低气压的形成不同。事实上是你只要低，它高的就会补过来了嘛。
这是人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如果我只看到对方坏的一面的话，对方就很自然会把他坏的一面越表现越多给我看。那我如果看他好的一面，他就有可能慢慢越来越给我多看他好的一面，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想应该是好几层的关系啦。第一个，当你去看他，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我来看的话，比如说，某某人是几乎完美的，完美到极点的，好、哦，可是呢，我跟他交往之后，发现他有个东西，哦，不好，跟你的信念是有冲突的，好、哦，假设这样，比如说，突然间你会发现他骗你的，那可能并不是很故意的，对不对？可是你的信念是认为说骗人一定是很糟糕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算在讲事情的时候啊，尤其是你在跟别人谈事情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因为当你触动到他的某些部分的时候哈，他后面引出来的东西是很多的。那很多的那个部分倒不是问题本身，而是问题本身后面藏着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小的时候哈，最怕的是什么？因为同学在笑人家戴眼镜的叫四眼田鸡嘛。那就是四眼田鸡哦，好可怜啊，四眼田鸡，然后我们就笑人家，对不对？当有一天我到眼镜行去看眼镜的时候，他说我要戴眼镜，我想到的是我变成田鸡了，不是戴眼镜的问题，戴眼镜 OK， 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哦，我可能要哭好几天了，哭不是说我戴眼镜，也不是眼睛不好，而是同学会笑你，哎呀，那个恰死四眼田鸡，四眼田鸡这样子。田鸡很不好，而且田鸡是很低落的，对不对？田鸡是很不好的，所以不是戴眼镜的问题。我戴眼镜 OK， 可是戴眼镜后面的那个耻辱，那个四眼田鸡出问题了。但是各位，你们在很多的争执当中，你有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你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不是他的意见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假如错的话，你就觉得说后面背的那个部分很糟糕。哦，你说啊，你这样想是不对的，啊，你这样要一个比较客观的想法。你的意思是我不客观吗？那意思不客观也没关系，不客观的意思是蛮霸道，那霸道也没关系，霸道后面就觉得我是个坏人。所以你一直往后拉的话，你会把一个小小的事情会画面一大堆的东西啊，对不对？我骗你本来就是我真心不想让你知道而已，可是他是个骗子。啊，骗子哇，骗子就想到很多那个为非作歹的，对不对？然后很多新闻上报道的，所以后面签了一大堆的东西，所以你不敢去认错，你也不敢错，因为你错了以后，你觉得会被处罚。好，所以当你觉得对方不好的时候，你很快的会把，比如说这个人骗你，对不对？然后骗子这个想法会把他全部的优点全部盖掉了，所以他再怎么做，你都会认为说你是骗子啦，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你这个人就是很凶暴啦，你没有办法啦。就这样子，因为你先把对方先定了一个形式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对对方的看法，在潜意识的层面，你会传给对方，我对你是这样的看法。用什么呢？用心电感应，用身体语言。你可能嘴巴讲得很漂亮，可是你带的那个微笑是错的，你的表情是不对的，他也隐隐约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时候，对方会觉得说，啊，反正我在你面前都这样，算了吧。谁踩你的？好，这是我想是第二层。第三层，当你觉得对方不好的时候，你常常会想要去试验他。我认为你是骗人，对不对？我来试你。当你想试验他的时候，你又落入一个 重点，因为对方也同样的情况，好，尤其是相互的关系啦。我觉得你到底有没有对我没有过朋友？那我为了要试你有没有对我过朋友，所以我跟你讲说啊，算了，我们说不要做朋友，好了。对方正在等你这一句话，对方也认为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朋友，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呢，火上加油嘛。好，那其实第四个层面是说，当人在交往的时候，如果你心中有卡住的点的话，哈，你就没有办法自然流动了。
所以我们现在上课要一直学习的就是怎么样把各种状况下的那种卡住的点把它移开。
因为这样讲哈，一件事情的解释，它我刚刚讲过哈，就刚刚我至少比如说一件事情，你可以有六七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好，所以这个人很不好啊，他来争我智慧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或者是哦，他在让我来爱他，因为他不好，所以我可以爱，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的。但是你在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当中，哈，选一个你自己没有痛苦的，而且过得去的，然后把它当主轴去加强它。拜伦凯蒂的一个做法就是，你把每一个可能性放在脑海里面代用看看的话，你都会觉得那个想法是真的。那在企业界，他们提到那种六种戴帽法。就是我用悲观看他，我用乐观看他，我用平时看他，我用各种形式看他的时候哈，那情况是怎么样？你去戴戴看，很好玩哦。比如说我用这个想法戴进去以后，我再看他是怎样，然后换一个想法去戴进去，再去看他，你会觉得你所看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就是在那个企业界几乎比较大公司里面都会有一种叫做戴帽法，有戴六种帽子。我很乐观的时候，我是怎么看这些事？我很悲观是怎么看这些事？我怎么样是怎么看这些事？我黑色的帽子戴进去会怎样？白色的帽子戴进去会怎样？那一样的，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我们一直都以为说，我看这个人他只有一种看法啊，比如说这个人，他是来讨好你的，还是他是来攻击你的？那这其实就是完全不同的戴帽法了。好。比如说他来问你说，哎呀，我这个事情你怎么没有比如这样讲好了哈，啊，花园你怎么没有扫好啊？我昨天都扫好了。那你的解释是什么？是他来找你麻烦，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他其实是来跟你讲说，像一只狗过来，然后摇摇尾巴说，你看主人，你看我这边有没有很好？说哎，很好，很好，很好。是哪一种？好，啊，你去看哪一种？如果你是说哦，他是来耻笑我的，他是来批评我的，那你的怒气马上就起来了。所以在整个信念的这个过程，在我们学习信念的过程当中，每个部分都很重要。比如说觉察你的信念，看看你的对应的 事情在哪里，但是更重要的是用你的想象力把其他的可能性找出来，找一个你自己过得去他也过得去的带进去里面去加强它。因为你只要加强它就有力量。刚才他不是讲到吗？当你去想他为什么我愤怒，而这个愤怒既然能够得到那个力量，那后面有一个支持的信念了。好，那如果你把新的信念给他力量的时候，情况就totally不一样了。刚才不是在谈到以前有一个我们这边的副社长，那有一次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热心公益的，然后他就拼命招待，拼命指挥大家，服务大家，啊，那人家就骂他，好像有人在讲他吧，说哎，你怎么爱现啊，爱当车长啊，爱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一种想法嘛，他的确是一种想法，但是我认识这个人很久了，我知道他完全没有那种爱现的一个现象，他根本不需要现的，以他的家世，他的状态他完全不需要限的，可是人家就有一种方式来批评他。所以有的时候公众的人哈，啊，你就要承受得起别人对你的批评。假如说人家跟你讲说，哎呀，你应该怎样，那你就怎样的话，那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做了嘛。哦，恰老师你一言堂，好吧，那你们大家来讲，我来休息 ，OK 啊，对不对？哦，恰老师你应该怎样，恰老师你应该怎样，恰老师不，恰老师你这个人怎么样？ 不管你要讲什么，我都会说是是是，我了解。我记得那个白眉禅师啊，哈、哦，那这孩子是你的哦，是这样子吗？哦，啊，这你跟那个我的女儿发生关系，哦，是啊，是这样子吗？对啊，反正你要说什么，照单全收。那个照单不是说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他我们没有像白眉这个禅师那么有修养了、啊，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对你有这个看法，你真的很难去改他的看法了。你跟他讲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越说不是，他越觉得是嘛。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从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他的行为嘛，他的情感，你去打他的情感的部分没有用嘛，因为他信念没有改啊。他对他的信念系统没有改，他的思维没有改，你打他的行为没有用啊。所以如果他要这样的话，你越抵抗，还手抵抗必然存在啊。所以你就接受啊，你就有这么一个状况，那我了解了。那接受有什么不好？没有不好啊。我跟你讲，你去阿玛总去看，再好的产品、哦、都有人打一颗星的，啊、哦，骗人的，啊、哦，不要买，哦，这个是怎么样？哦 ，waste your money 什么之类的，多的是。我觉得这产品很好啊，可是奇怪，为什么那么多人打一颗星的？很少很少在你在阿玛总看产品，很少超过90%。是四颗星五颗星很少，真的很少。好，那就算是有的话哈，罗拉有10%的是说它是一颗星跟两颗星的。所以批评有什么不好？你可以有你的想法，可是今天如果你接受的时候哈，反而你会有一个视野，就是哦，他讲的意见有什么地方可能你是有的，但是还没有显化，没有那么显化而已。好，你去看政治人物，人家批评的，不管再做再好，都有人批评嘛，对不对？最近不是柯P快要被拉下来嘛，说要罢免柯P，说他台风天那一天在家里休息呀、啊，哦，闹得很大嘛，是不是呀？我们在想奇怪，怎么不能在家里休息呀？但是 OK 啦，我们不同的想法，我们不有任何主张了，所以总是会有意见的，所以就没有关系啦。那现在的问题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我们这样讲，真正的冲突是什么？真正的冲突是人家讲一句，你一直想要去把它扳回来。人家讲一句，那他只是表示他的信念、他的思维、他的思考方向，他也不见得会这样真的这样认为，或者是他一直讲气话，他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气氛，或者是他现在有这个观点，他等一下有不同的观点。可是你为了要抵抗他，他就必须要维护他原来的那个观点，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形成一个什么围城攻势嘛。对不对？他一定要保护他自己嘛。所以比如说，哎呀，你这个人很小气耶。我哪有小气？你看我平常都很大方，我跟你讲我什么什么的，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啊。OK， 你因为我们说人本身哈、哦、就具有所有的人性，你讲我不好，我接受，我也了解，好，那我也参考。那你要不要改你的想法？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好，但是我尽量把你的话当作放在心上参考。也许我真的有这样，我自己检讨一下就好了。那检讨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改，我就维持我原来的样子了。这里有什么意见吗？
可是这样，
没关系。
这个什么都照单全收，那不是更乱了吗？
不会啊。你知道有这个意见呢、啊、那你不照单全收他还是在，对不对？假说你不照，
我的意思是说不必反驳，可是也不必 yes 啊，其实心里也不觉得 yes， 为什么要？
我没有说要 yes， 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我知道了，我没有说 yes， 我没有同意他哦，但是我知道，我也没有想反驳而已啊。我了解你有这个看法，好，就像如果是 Apple，那你在 Apple 上，你去打 Apple， 然后看看 iPhone， 你会发现说，哎，怎么有5-6% 说它是一颗星，对不对？那 Apple 有没有站出来说，我要来调查你们，说我一颗星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必要？没有啊，有的是假的啊，啊，有的是假的，啊，有的是真的啊。但是你要说我怎么样，那是你的看法啊。那如果你对人有尊重的话，是我尊重你对我的看法啊。我尊重你对我的看法，不表示我同意你的看法啊。
有没有一个情况，就是要看那个亲疏远近？比方说，有一个人有一个行为，那 我要不要表达我赞成或者表达我接受，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普通朋友，那其实就无所谓嘛，我就是没有反应，或者我就是哦 OK 就可以了。可这个人如果是我的孩子，那我很重视他跟我的关系，这个对我非常的重要的话，那这个时候我的表态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让我的孩子觉得我反对他，就说我不能接纳他，他搞不好就他搞不好
我们也说不接纳吗？
我的意思，那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这个是我，这是我在想我们怎么因应人际关系。
我们是这样讲好了，我们说现象它就是现象，现象发生以后，我们真实呈现那个呈现的现象的本质，它只是你心态的一个对外的反应嘛。好，那现象呈现出来，不管是轻和疏，我们是不是应该对现象的尊重？他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先生，但是他是这样子，那你要不要尊重？比如说这个先生他一辈子没有道过歉的，他就是无法道歉，那你一定要他道歉，这是不可能的嘛。你要尊重他不道歉的习惯，但是你知道他心里面是有歉意，他没有办法讲出来，你知道他口有难处。或者是这个先生呢，他没有什么可得，他讲话就乱讲这样子，那你仍然是可以尊重他。你尊重他不表示你同意他， 你要这样子，那我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跟你不一样，但是你是尊重他，你没有反对他。
那现在有很比方说孩子还没找到工作，那他又好像很轻松愉快的样子，这里玩一玩那里玩一玩，那做父母的如果不接受他的这个情况的话呢，他可能就反正他已经搬出去住了，他可能就躲起来，就反正就不跟我来往就是。
是啊。
可是如果我赞成他，我又怕助长他这种轻松愉快的。
我们说现象，比如说现象就是现象，对不对？这棵是香蕉树，那它就会讲香蕉。这棵是梨子树，它就长梨子。现象在你身边，你要看的是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要看你说哦，我担心他，你担心他对他没有帮助啊，
对他真的没有帮
助，对不对？那你反对他，反对他，你可以提供你的意见，但是你只能说我提供你参考。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会进入他的信念系统嘛。
那他很高兴打电话来跟我讲说啊，妈妈，我去哪里哪里玩，我觉得好有趣哦，什么时候？我今天去看一场电影，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心里是在想，老兄啊，我也很为你高兴，你 you have a nice day， 可是你是不应该去看电影的，你是应该去找工作的。可是这个话我就不能说出口，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一点伪君子啊、哦、表面上说啊、哦、真的好像电影很好看，在讲什么啊什么什么，可事实上我心里面其实觉得说，老兄啊，你怎么还不去找工作啊。
好，那你来看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比如说你我们这样讲，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我碰到信念上的问题嘛，就是我很担心我的孩子。那你担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并不担心，对不对？那他不担心的话，他有没有不担心的理由？他应该有他不担心的理由嘛，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嘛，而且是好大学的毕业生嘛。他暂时也许找不到工作，但如果说你去影响他的自我形象，如果说他很烂的，他找不到，他又不去找工作，他什么？那或者是你告诉他说你这样不行，这样的话，那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建议啊，但是假如说你过度的给他压力的时候，那他自我形象不好，
对，
他自我形象就变成不好了。
嗯，
啊，那你的担心其实不断的输送给他嘛。
所以其实应该祝福他，让他就是与他为善就好了。
不是，现在重点是你的担心并不在他的担心的范围里面，他没有觉得他需要
担心
吗？那你的担心的背后是什么？是以前你的父母告诉你说你一定要找个工作才会稳定，才会才有将来性，这是你的担心吗？可是他的命运跟他的这个状态其实跟他的信念是有关的嘛。那你觉得你需要去改变他的信念吗？你而且他你也改不到嘛，
何况他是来体验的嘛，那他要体验这样跟那样是他的选择。
其实跟你们也都有关系啊，不是吗？因为有一个好爸爸那么会赚钱啊，这也是有关系的、啊、
可像老美就会跟他们的小孩，有个小孩问他爸爸说，白人啊、哦、他问他爸爸说， 爸爸我们很有钱吗？他爸爸看他一眼说，我很有钱，但是你没有钱，你十八岁你搬出去住，钱是我的不是你的。
是，但是那是
观念到底是，
但是你要知道哦，
没有对错可言，
没有对错可言，但是那个信念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哦，我们中国人没有那个信念哦，对，我们没有那个信念哦。
对，他说我很有钱，你没有钱，你十八岁以后你就是
啊。因为他们的环境里头，他们会很，他们的孩子那个很，他一出生就很自然认为就是这样子，而且他的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子。
就是接受是这样。
对，可是，在我们中国的社区里面，我们没有这样子啊。你没有看到哪个人说十八岁你就要出去，没有，你看不到的。你跟他讲也没用，因为他是一个群体意识。
那哪一种比较好？哪一种
没
有那么好？也
没
有。
没
有
啊，你是不同的信念而已啊。
不同的信念而已。
我们这样讲好了，你要看的是为什么你那么担心？那是不是这个事情之外，你什么事情都很担心？
也是我们的被 condition 的价值观，被制约了。其实怎么样人生的话，那个 Eckhart Tolle 不是因为在公园睡了两年才有后来的吗？他才后来过那么好的。
姜太公晚了七十几年呢、啊，他76岁还是多少？
哎，82岁才遇上。
对对对对啊，对啊，晚了80几年呢、啊。
我就是在告诉我自己说，我不应该着急，他是来体验的，生命是他的，他有权利决定他要什么样的人生。讨饭就不好吗？不是啊，他家还没有要讨饭呢、啊。就算他要讨饭，有不好吗？真的没有不好哎、欸，那就是他要体会的嘛。
他如果说，现在好像很多年轻孩子这样，就赖在家里就也不。
不出去，宅男宅女，
这背后他其实你有包一个信念，你去看有没有了哈。孩子如果没有成就，孩子如果没有找到好工作，你觉得我妈妈是失败的，是没有那么好的，
没面子的，
没面子的。人家问你说你孩子在哪里上班，没有，还没找工作。
还有力气讨饭，就是身体健康啊，
最
好
是这样就好。没关系，你是说是这么说哈，对不对？但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在练习，就是真的要因应他的想法，去了解他的人生，而不是去逼迫他，或者是去。
如果每个人是一部车子
的
话，
他的人生
好。如果每个人是一部车子的话，他小车的时候，你拖着他走了。等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要想尽办法让他自己的引擎发动。
然后他已经发动了，他就自己要开始。
对对，你要想尽办法让他引擎发动，但是引擎发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他得到他自己的一个自信心呐、啊。他如果有自信心，他暂时不怎么样，不做什么也没关系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是。
所以给他的祝福，给他的一个支持哈、哦，我觉得是比指导他应该怎么做更重要。而且说真的，现在的孩子你只要超过13岁以上、哦、你很难再教他什么。我在讲那个专门教信念那个老师，他说他的女儿到13岁之后、哦、本来跟他好到不行、哦、连在你13岁之后、哦、他说完全不跟他说话、啊、完全不跟他说话。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交一个男朋友，他要给他一些指指点点的意见，然后之后他就完全不跟他说话。那后来这个人后来就去研究，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说，孩子到了13岁之后，他很希望有自己的想法，他跟你的想法一定有很多冲突的地方，那他为了要避免你去管他的想法，所以他完全避免跟你任何的接触，甚至一点点都不行，一点点他只要碰到的，你要碰到他，他觉得地雷到了哈。他会把自己画得很清楚，跟爱没有关系，跟亲情没有关系，但是他为了要维持他自己思想的独立性，那总而言之他一定要学习他思想的独立性，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生存在人间，要不然他没有办法实行他的信念内容嘛。 所以他一定要跟你划分清楚。那为了要跟你划分清楚的话，他一定要学习独立的思维，所以他一定会到一种反叛期。好，那所以反叛期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告诉你他有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是个好孩子的话就惨了，因为好孩子的意思是什么？他放弃他自己的想法
是最糟糕
的。对，然后以后你就要养他一辈子，因为开玩笑，有的好孩子没有那么严重，好孩子他还是 很听话啦。但是就算他很听话，他仍然没有在走自己该走的路，因为他还想爸爸妈妈怎么说，他没有想他自己该怎么说，
自己走。
对，他没有自己的思维，他以父母的思维为思维。但是每一代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代的环境你能教他的真的很少了。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想我自己，我是不是有矛盾的信念，我又希望他依照我的意思来做，可是我又要他独立自主，这两个是冲突的。
是啊，就是冲突的。
到底要什么？
他如果不独立自主的话，你没有办法照顾他一辈子吗？那你让他独立自主的话，就是不断要给他鼓励他，让他去碰没有关系嘛，他跌倒他会爬起来，他痛伤他知道他该怎么做，这样子。这可能是美国比较美国式的这个教导方式。
可一个中国人如果接受了美国的价值观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吗？
没有没有不好，
你希望的是两个姐妹，就是你希望他独立的方式就是照你的方式，他自己去，就是他有些你希望他走这条路，然后他自己好像就刚好走掉那条，这样就了解了，就是
其实很难，
不会是这样，
因为我就不是他嘛，他就不是我嘛，
对，卡在那边。对，
因为他是镶嵌拼图，每个人都有他应有的位置啦。
是
呀，孩子同样的孩子，他是都不一样了，个性都不一样，思维都不一样，很难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扫到地底下，把那个乐观主义扫到地毯底下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会习惯性带来同类型的经验。它会带来同类型的经验，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觉察自己的信念的话，你再碰的，比如说、我失恋了，再碰还是失恋呢、你家暴了，再碰还是家暴啊？你这个事情不去看看你的信念到底用什么信念的话，习惯性的不愉快思想会带来同类的实质信念，所以你一定要去检查自己的信念。所以你的碰到的负面想法是促使你去检查这个意识性的内容。以其自己的方式，那些充满恨报复性的想法也是一种自然的这个治疗工具，所以必须要透过这些恨啊报复性的想法。所以那个路西海特讲一句话，他说永远不要批判自己。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永远也不要批判别人，你唯一看的就是说奇怪，我为什么这么恨，那恨也没关系，想报复也没关系，但是它其实是一种治疗的工具，从恨跟报复当中去看你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激烈的想法，过不去的，过不去的。
一时恨跟报复也没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叫你报复，他是从报复跟恨当中去看背后的想法。
就别人如果有恨有报复，
别人是别人的事啊，对啊，是别人的事。我们看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个人真讨厌嘞，那好。老是迟到很讨厌呢，那你就想说为什么我会觉得他迟到我很讨厌，那就想后面包了一个不尊重。我有个想法是他如果迟到就是不尊重我，他否定我。那真正你不舒服的点不是他迟到等他五分钟，而是说这个五分钟表示你不尊重我，不爱我，不尊敬我，什么样都否定我，什么都来了嘛，对不对呀？一个先生过来跟你讲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太太很生气，其实那个部分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那事情背后觉得你不被爱，你知道我意思吗？觉得你不爱我啦，你才会这样指责我啦。那你一定有看过很多的新闻说如果先生爱太太的话他就应该完全顺从，应该怎么样。如果你这个东西进入你的信念的话，那么你看到他某些动作你会那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不是事情那么 点一点东西，而是它背后的东西。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了一个吗？我是想说这个礼拜去讲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 治疗癌症的话有一种标靶性治疗，对不对？但是其实想法也有标靶性治疗了，啊，比如说先生跑来跟你讲说你怎么老是不关灯哦，这个不关灯本身，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指责，或者是你为什么觉得他其实背后不是不关灯的问题，也不是他跟你讲的问题，而是说呢，你根本就讨厌我，你根本就不爱我，你根本就不尊重我，你根本在找我麻烦。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背后这个东西在作祟的，对不对？像你说，哎，孩子，不去找工作，你真的养不起他吗？你养他也没有关系啊。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突然间有一个好机会来，突然间很好，就你也不。但是真正的问题是你可能背后包了一个是，我不是好妈妈，我的孩子大学毕业还不去找工作。那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因为我不是你，我不晓得，但是你可以去看看说他背后藏的是什么东西，是看不见的某些东西在作祟的。好，所以那个报复啊，那个想法不是说你要去报复，不是你要去恨，而是那个想法起来的话，你不要把它掩掉哦，没有啦，啊，我要忍耐，哦，就我几乎到现在为止，我听到的或者是跟我谈事情的话，大概都有一个现象，他们的情况都是讲一句话，我已经听很多很多了，我只要忍耐的过去我就好了。在婚姻里面，我只要忍耐的过去，我只要撑得过去，他只要，啊，不要再过分下去的话，哦，我虽然很不舒服，但是我只要忍耐的过去就好了。真的很多人都这样讲，我说你的婚姻原来是用来忍耐的哦，你的婚姻不是用来享受，用来创造，用来提供对对方的一种爱，而是你是用来忍耐的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忍耐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你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不舒服感你用什么方式去调理，至少你让自己是不要痛苦的嘛。啊，因为你如果在痛苦里面你就没有办法专心做你的事嘛。那不要痛苦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去我说的去代用一个你比较舒服的想法嘛。好，所以他告诉你说，如果跟随他们的话，接受他们是一个自然感情的一部分，我不舒服 ，OK， 我不舒服。那你不舒服的话，他们自动的离你超越他们自己，而变成其他情绪。你面对自己的不舒服，你其实很快就看到。最怕的就是说，哈，比如说像台风要来，对不对？来就来啊，来了以后它就会过去啊，过了就变成不同的东西啊。所以他说把恨带入那看起来像恐惧的流沙，一看到恨，哇，好怕，好可怕，我不敢去碰。怎么可能在我夫妻关系里面有恨呢？怎么可以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有恨呢？有一个妈妈跟那个咨商师讲说，我恨我的孩子，他说我不敢讲，然后你讲没关系，最后他讲出来说我恨我的孩子，他说我怎么能讲我恨我的孩子，因为妈妈就是要爱孩子的，对不对？哦，他讲的时候他简直就是好像是，哦，好像爬了不晓几百层的高山才讲出这句话。然后这智商是很简单，就是你们这些同学们有恨孩子，曾经恨过孩子的人请举手，现在不少人举手，当然会恨嘛，有时候你真的很气他嘛，怎么会不会恨？然后你会觉得说，我怎么可以恨我的孩子？这里面包着什么？妈妈一定要爱孩子嘛，对不对？那当你觉得你恨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很大的罪恶感，其实没有那么，你了解你的恨的时候，甚至后来是这个妈妈去跟孩子讲说，那段时间我真的蛮恨你的，因为我有一个恨的思维。那孩子了解他妈妈的感受，就这么真实的表达，两个人抱起痛哭，结果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好，这是人家的一个諮商例子啦。所以当你看到恨，然后觉得，哦，我这么有修养的人，我怎么可以恨？但是看起来像恐惧的流沙，一进去就会死掉了。然后你就永远躲在恨的背后，你不敢去恨，你也不敢表达。有的时候婚姻关系也是一样哦，你不敢表达你对对方的不舒服的感觉也是不好的啦。有时候你表达一下，但是就是用一种我立场去表达的话，你让他知道说，哎，某个部分你是不舒服的嘛。好，不管你用当时表达或事后表达，但是你总是让对方了解，他不要用这种方式对你啦。不然你就要永远吃回猪肉嘛，对不对？像我现在也是，剩菜大概都留给我吃了，是啊。
可当你也不吃的时候，就不会。
当我不想吃的时候，我就会讲嘛。但目前我觉得还蛮 OK 的，是 OK 的，这样。
那
他这里提到哈，你不要躲在那后面吧，好，你真实的面对自己。像佛教的修行当中哈，他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重点，就是说怎么样真实面对自己，你的真实的情感是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的自信所在。你真实面对它，不要躲在那后面，跟着你的情感走的话，你把你的情绪、精神跟身体统一起来。你没有那么多的能量去 hold 住那个你不喜欢的部分。我不喜欢，可是我 hold 住它，难道你没有用能量吗？对啊，我明明是气得要命，然后嘴巴装着笑容，你没有能量吗？你用了很大的能量，对不对？然后很不舒服，哎呀，你很好哎，哎呀，我很喜欢呐、啊，哇哇哇哇哇哇，那叫皮笑肉不笑，所以你的精神情绪跟身体就没有办法统一，它就四分五裂。真正的问题哈、哦，在你看赛斯书里面，真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念是分裂的，啊，你的精神跟身体是分裂的，这个部分是会有问题，因为这个部分呢会产生身体问题，会创造环境的问题，因为人家真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啊、哦，你不要当日本木鸡啦，日本木鸡知道吗？你奔茶给他永远他嘞，哎，笑脸，日本木鸡不是像笑脸吗？啊，只有一种脸，嗨嗨嗨嗨嗨，都永远很嗨，害死人啦、啊。所以跟着你的情感走，把你的情绪、精神、身体统一起来，因为你没有办法用太多的能量去 hold 住那些。如果你心中都不愉快的时候，你怎么专心呢？啊，你身体怎么会好呢？啊，你怎么有可能 nice 的对你周边的人？你对他不愉快，然后又不处理，那你怎么可能会对他好？你处理以后，反而之间会好吗？我之前提到说，宁愿天天阴雨幕布，还不如下一场大雨算了嘛。所以当你试图反抗或否定你的情感的时候，你把自己跟你的实相分开了，你根本不是活你自己啊，你的实相跟你自己是分开的。好，所以怎么真实表达你自己的情感？否则的话，你否定了，你反抗了，你忍耐了。好，他说像刚才教你的那个样子一样去处理你的思想跟情绪，至少把它稳稳的扎根在当下的完整的经验里面。好，那容许经验天生的流动性跟自然的创造力推向一个治疗性的解答。所以你只要容许它流动，因为能量本身是流动，只要它流动，它就有解答的了。啊，它最重要的是说，当你排斥这种情感，或者是感觉到恐惧，而你阻止了情感不断流动的这个持续流动的话，你就建立水坝，你把水堵起来了。然后呢，其实他是说呢，任何情感如果你诚实去体验它的话，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觉得很痛，对不对？你去体验那个痛就没有那么痛了。那这个是身体上的痛，精神上的痛也是一样。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好、哦、那个人，我觉得他很粗暴哎，很可怕哎。可是如果你去面对那个粗暴，面对那个可怕的时候哈，他其实情感只要面对他的话，就要变成另外一个。你只要面对那个情感，你去感觉那个情感，不要怕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他就转掉了啦。那不然的话，你就阻塞了你整个系统的自然流动状态。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因为九点多了。好。
就是有点像造成双赢的部分嘛。
对
对，那可是我的感觉就是好像每一件事情跟每一种关系，不管是朋友、同事、家人，好像潜在的一个实际或比较现实的一个成分，好像就是会在不同的层面会有一种期待，就是我对你好，或者我需要我现在帮你，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也会来帮我。这个就好像不是说那种无条件的付出，或者是无条件的爱，或者是 就是比较纯的那个来自一个比较不自私的地方的一个动力。那这样的话，这是被就是在那个范围里面嘛，那个丰盛之道的范围里面嘛，还是说丰盛之道就是
你要看那个频率的振动方式啊。
嗯，
啊，比如说我提供你，对不对？我这样讲好了哈，你到街上去，然后你看到一个路人，对不对？他跟你要钱，对不对？那你给他钱，大部分的话哈，你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可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可能有一点，但他可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给他钱的时候，你会想说，你怜悯他，你觉得说看不起他，你会觉得说啊，你怎么这么可怜呢？事实上，你给他的频率是什么？并不是祝福嘛。你给他频率是你是不行的。那一样的，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给的频率是说，你什么时候还在帮我？你欠我的。
我想多多少少就是不管是实质上或者是心情上面，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那个成分在，就是说今天我们是朋友，对不对？那朋友的一个潜在的定义就是互相的。可是假设有一天这个东西互相的这个关系不见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关系都不见。
那这个地方的话，你看互相是一个信念，
是，
我对你好，你就要对我好，这是互相的。所以你就对别人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期待他要有相对的回馈回来嘛。那这样的一个频率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是并不是一个，比如说丰盛的一个频率。好，就是我给你们啦，就都全部拿去没有问题啦。那它其实它是会回过头来的。那但是这个回过头来，就有点像你在基督教里面，对不对？那人家到了一个这个他来收钱，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觉得说我有这个爱心，我是多余的，过来哪去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其实是给祝福。那给祝福的话，你会得到更多的祝福，这是没有错。可是如果你的想法是说我给10%、10分之1，你就会来，我就会赚更多。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基本上你是得不到的，因为那是频率的问题啊。
变成一个投资心态。
对对对，做一个投资心态。投资心态的话，基本上是匮乏心态。比较是我给这个，我看看我有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一个泱泱大国的一个态度是，拿去啊，去使用没有问题啊 ，OK 啊，没有问题啊。好，那我们看一般我在提到什么巴西利也好，或者是赫椒也好，或者是这个珊瑚也好，他们是说过拿去。我的孩子95%给你们吃的，好，你只要1%回来就好了。那总而言之，他就自然而然就会丰盛了。
我是觉得，你如果要帮助人家的时候，有一个期盼，其实是你真正是不想帮，我只是有为了我的那个企图我才帮你，所以真正还是回归自己。你就问我自己，我真正是想不想帮？我不想帮的话。你如果是为了那个企图去做那件事情的话，就是变成有目的。如果真的很想帮的话，你帮完了，你回头就走了，你不会有任何的挂念。
对，可是我是说，不管是你想1分钟，或者是半秒钟，我想多多少少会有那个成分在。我的感觉是，案例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看的东西好像，就是假设今天大家说明白了，就是说是单方面的，对，全部都是没有那个互相的东西了，没有，就是不管是朋友或家人，没有互相的了，潜在关系或者是潜在的那个应该都是全部没有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好像很多很多的关，就是很多的互动的方式会改变了。
是，
因为今天比如说我们是朋友，对不对？像就像讲电话的事情，我打给你，你接了，对，因为你打我一定会接，那个东西在，因为有一种共识。可是假设像那种东西，或那个例子，或者其他的东西，就是说我跟乔老师是朋友，他的我一定会帮他，因为他已经让我看到他是这种人了，所以他已经符合到就是那个潜在的东西了，就不用说，因为他已经先 show 了，他做到了。
你跟他就是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是 feel good。
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就是真正想帮他。你并没有说一个企图，说我今天帮 Charles， 他哪一天要回归我？
没有，可是因为他已经符合了那个条件了。假设比如说有几个东西要，对不对？ 他已经 match 那个四个东西了，所以就是说，就是假设以后需要他，知道他会，不管有没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可是比如说我需要肖的时候，我知道他会在那边的时候，那你就说 OK， 那所以我对他说也是，可是因为那个先决条件有了，就是我说的那个那个现实的层面了。
我觉得主要就是看自己的感觉，
嗯，
你的那个情感因素，
嗯，
你还是回归自己，你在就做决定的时候，
嗯，
你就回归自己，自己愿不愿意，不要考虑太多，考虑太多事情会很复杂。你有的时候旁边的事情好思考都免除掉，就是说你就问你自己，我真正愿意帮，我真正愿意做这件事情吗？是我自己，就是说你那个 conversation 里面只有你跟你自己，你如果愿意做的时候你就去 go ahead。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过滤开始已经过滤掉很多东西了，因为就是就我们讲这个电话，就是从那个电话那个点，就是我今天我会接谁的电话，我为什么会接，因为也有一个就是不管大或小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人也会接我的电话，你从那个地方延伸到他会不会来救
我。这个我想慢慢来，这当然是一种信念，但是我借用圣经的一句话哈，圣经的一句话是说，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弟兄吃，就等于给我吃，耶稣这么说了哈。那这个呢，你把它转化成另外一句话，就是给，不是只有吃而已啦，就即便说是一种施仪或者是或者是说赞赏哈，都是一样的，就是你给最小的弟兄的一个赞赏，或给最小弟兄一个帮忙，其实就等于是帮这个宇宙的忙。因为这个是个舞台的话，真正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借着这个舞台来施展你自己。如果说我今天有能力可以帮人家忙的话，那这个我如果不帮的话，我就没有把我真的可以帮的这个能力施展到极限嘛。那我施展出来之后，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种能量嘛。那能量的话，可能不是在这个人回过头来，可能在别的地方来。可是你讲的也没错，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说，这个人不值得我帮啊，哦，这个人他水准很低啊。好，但是我也说回来，如果说你不是带着这个想法，你只是在你今天有能力，而且也在做这个施仪的动作的时候，那一般在我们说的丰盛之道，尤其是你说桃树长出来长了一群几万颗的桃子的时候，他有说要给谁吃吗？没有啊，谁来吃可以，都可以。蜜蜂可不可以？可以。蚂蚁可不可以？可以。啊，什么昆虫可不可以？可以。你今天是鸟来吃都可以，你随便来吃，反正我丰盛的很嘛，啊，这个东西就是你去看，去观察。有时候我觉得像观察一种自然界的一个生态，你很容易发现到说，为什么这个物种它的繁殖是这么样的快速，而且这么样的有效，而且它长治久安。有很多的生物，比如说蟑螂是打不死的，像珊瑚的话，几万年不管多少灭绝哈，它们都是活的。好，因为他们有一个他们的一个共生的一个丰盛之道，虽然很简单，虽然很卑下，可是呢它是非常成功的。那一般来讲，你说像我记得印度有一种汽车叫塔塔，是不是2000块钱，2000块美金你可以买一台汽车，跟买摩托车差不多，它所有的汽车的设备都有，但是它很简略，它赚的利润非常好，非常少，可是它天哪，那个数量简直不可思议的。好，那有很多人用借钱的方式，有人反正他你能够提供别人服务，那么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得到别人的一个帮助了。对啊，你像慈济的话，他并没有刚开始并没有什么，可是他提供很多很多的服务嘛，他提供的服务越多，他拿到的这个资源越大。好，很多的宗教团体也都这样，或者是很多的机构。好，他就是用很广泛，像Apple 的那个歌曲，对不对？刚开始大家很害怕嘛，你说哇，这样的话版权都没有了 ，CD 都不用卖了。可是现在大家都不怕啦，呀。所以真正的丰盛之道是我提供大家的能够使用的这个范围，而且它并不是在一个比较高利的状态。有很多部分呢，其实我自己也在写啦，我也在观察，在写啦。好，比如说像书啊 CD 啊，是不是尽量能够让它广泛的这个去流通哦。那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必须要在写，不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观念，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套在自己的身上去用啦。 好、哦，其实我们这边，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形态本来就是不对的，因为只有一个老师在讲，应该是大家都是老师的，
嗯，
呀，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学了，呀。
这个可能是我要上的一课吧，因为我看人的时候分很多种，有些比如说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假设我今天我一个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容易的。所以比如说我很会，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很会按摩好了，假设说我很会按摩，那比如说你说，哎，那你帮我按摩一下，我很乐意的，对不对？可是比如说哪一个人，这个人很讨厌，虽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不值得，
对，
因为变成因为他是我不认同的人，那很多人就我这边就很多人就是他我很容易就帮，说什么就有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比如说好人。你这个
不过 Michael 是这样子哈，你一定要赞成你自己。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哈，你还是从自己赞成自己开始。
嗯。
你觉得说我这样做，目前我比较舒服哈，你还是赞成你自己，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好不好？哎，赞成自己是，如果你不支持你自己，谁支持你啊？对啊。
嗯。
对啊，所以先赞成自己，然后慢慢再去写，慢慢去观察了。也许有一天你观察到说，哎，其实某个部分哈，更有效，或者是它才是真正的方式，你可以慢慢去套用看看，但是不一定要照别人跟你讲的方式做。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结束。
谢谢。